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永活的真神，谢谢你赐下这样子的真光来照亮这个黑暗中，照亮在世间中这些没有盼望不认识神的人。主啊，就是我们自己，是的，从前我们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离开这个世界会到哪里去，但是有一天当这个光进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这里有一条出路，这里有一条活路可以来就近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来认识到你自己。谢谢你，我们要继续在你的光中来认识你，并且活在你的爱中，因为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挪去，而且也唯有爱能够完成你一切的要求。是的，我们感谢你，愿你与我们底下不多的时间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来看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继续我们来看罗马书这个13章8到14节这一段经文。好，也许如果我们还记得这个今天的经文之前呢，保罗所记载的是要我们顺服在上掌权的权柄哦，这些执政掌权的。但是为什么他这个急转直下到这个第8节呢，忽然提到了这个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原文的圣经呢，他在第7节这边他说你们要向个人偿还所亏欠的，他有这个亏欠的这个意思在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亏欠谁呢？他说我们应该纳粮，我们就要向那些人纳粮，我们该向谁缴税，我们就应该去缴税。我们如果应该要惧怕某人呢，我们就应该存着一个恐惧战惊的心。那我们要尊重谁呢，我们就应该尊重谁。这是在上掌权者呢，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有神赋予他的权柄。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要用这样子尊敬神、尊重神的态度呢，来尊敬这些执政掌权者。所以他在这里面呢，其实有讲到说，好像我们欠他们一样。这个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讲呢，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哦。我们这个时代都是觉得国家社会欠我们很多啊，哦，哪有就是我们亏欠这些执政掌权者的道理呢？但是呢，如果我们了解到神的一个作为呢，其实神设立这些人是要来帮助我们的，是要来这个协助我们的，而不是好像这个高高在上是要来这个打压我们的。一个真正这个好的治理者呢，他应该是存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在治理他的百姓，所以呢，他才告诉我们好像我们有一个亏欠他的一个态度。那既然讲到这个亏欠呢，他才会转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讲到亏欠的话呢，那接下来就顺理成章的带下了这样子的一句话，就是凡事你们都应该没有亏欠，除非彼此相爱。所以这句话是延续他前面对执政掌权者我们好像有一个亏欠他的态度而说的。那当然我们会这个觉得好像我们哪有亏欠他，是他亏欠我们比较多吧，所以我们的心态是我们如果能够不要尽我们的义务，我们就尽量不要去尽义务，对不对？我上次有提到说我们如果不要服兵役呢，我们就尽量不要去服兵役。如果我们能够逃漏税啊，我们尽量就逃漏税，只要不要被处罚，不要被抓到就好了。甚至我们基督徒也是有时候存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我说我们奉献啊，是因为这个奉献可以抵纳一些税，这个个人缴税的这些的优惠。如果今天我们的政府说以后我们这个 奉献的这些金额啊，没有办法在抵税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还要不要做奉献，对不对？因为我奉献其实是因为这些钱可以抵税，我才愿意去奉献的。但是如果今天政府说以后这些钱呢不能够再抵税的话呢，哇，身为基督徒的你还愿意再奉献吗？哦，感谢主哦，我们的崇山弟兄很好哦，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正确的态度哦。我们奉献这些钱不是给国家社会呢，我们是奉献给上帝呢。我们缴税也是因为看重神的这个规定哦，神设立这些人来协助我们，所以我们是以一个奉献给上帝的心呢，在缴税哦，在服兵役。这是我们是顺服神的缘故，我们才做这些事情的。那既然讲到这样子的一个哦，不要亏欠。那保罗说啊，你们凡事你们都应该没有亏欠，除非彼此相爱。在和合本翻成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那有的人可能就会就觉得，哎，这句话好像有语病哈。既然你说这个对这些好像执政者掌权者我们不要亏欠他，那为什么彼此相爱我就可以亏欠了呢？好像我就可以这个在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上面呢，我就不用尽心尽力哦。其实不是哦，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对什么人啊，什么该去做的事都不应该等待，该做就应该去做，尤其是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哦，更不能够等待哦。你要常常觉得我做的不够，做的这个不够多哦，所以我还可以再多做一些。我好像就是说一直觉得我这样做还不够，所以你会有一直有一个亏欠的心嘛，对不对？哦，你才会想要多做一点来弥补这个不安的这个心情。所以当你在这样子的一个付出当中呢，哇，保罗说就有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发生了。是什么事情呢？我们不知不觉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啊，这个标准就是神的律法。在你在这个爱的当中呢，你就不知不觉完成了这个最高的标准。所以原来啊，他说因为那爱别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哦。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做这样已经够多了嘛，对不对？我做到这边到此为止哦。就像我们刚刚听的这个欣盈姐妹的分享哦，她常常觉得照顾爸爸还照顾得不够多哦，还想要再多做一点哦。如果你有机会听她详细的诉说啊，她爸爸曾经住院住到一个地步，好像就是都已经不认识他们了哈。就是她刚刚提到，就是好像这个就是出来的时候呢，状况很不好哦。但是没想到，就是在她的爱的情况下哈，她一直为爸爸多做一点哦，一直去寻找有没有更好的管道哦，就是希望爸爸有一天还能够回到家里面来呢，那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哦。结果呢，就在他很这样不断奔走的情况下呢，爸爸后来真的是回到家以后，原本我第一次看到他来的时候是坐轮椅的，哎，是没办法，好像就是说行动很不方便的。但是后来呢，看见啊，他可以从轮椅上站起来，最后呢是不用轮椅的。哦，我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奇妙啊！哈，那其实就是因为在这个家里面感受到家人的爱哦，他觉得慢慢就好起来了。一样，保罗说啊，我们在爱的当中就会不知不觉的这个完成了神的律法。通常对我们来讲，律法对我们都是要求要做这个做那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对我们有要求的事情，我们通常都会不舒服，对不对？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被管太多了。但是如果是你有爱的话呢，这些事情呢就不是那么困难了哦。所以有爱去做什么事情呢，就都不再是那么困难。那爱呢也会让我们很轻易的就来遵守这个律法，爱就不会伤害别人。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或有别的什么诫命，他都总结在爱邻舍如同你自己 这句话里面的。罗马书十三章九节，他这句话里面提到爱有正面跟反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负面的就是说有一些事情我们不要去做，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就是当你爱人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去跟这个你朋友的这个闺蜜上床啊，你知道吗？当你爱人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跟别人的老公去上摩铁，因为你觉得你爱他，你怎么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来呢？那你爱别人呢，你也不会想要去偷别人的东西，对不对？因为当你看见别人的找不到东西的时候，那个慌张那个慌乱的心情的时候呢，你忍得住心吗？看到他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吗？特别是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法律啊，有一些会越定越严苛，越定越严格，就如我们知道我们最近这个酒驾，越来好像这个法律越罚越重，那就是因为造成了很多人，的伤亡，很多家庭的破碎，所以好像有必要把这个法律呢定得越严格越好，来这个管制这些这个喝酒的人。所以甚至本来要定到可能甚至当时候他们讨论到是不是还要定到死刑这样子的一个地步，那当然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讨论。可是如果我们是那个酒驾的人，我们想到说如果我今天撞到的是我的爸爸或是妈妈呢，你作何感想？你还敢喝这么多酒吗？你还愿意喝这么多酒然后开着车出去，这样子的这个让这些行人，让其他的人受到伤害吗？还有如果你觉得好像那些诈骗集团的人，他们常常找老人家下手，他们觉得这些老人的钱最好骗，可是如果你是诈骗集团的其中一份子的话，你想到你的爷爷奶奶被骗的那种感受，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子？这个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将心比心，所以我们好像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哇都是别人吃亏，我占便宜，好像做得很痛快，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爱的心，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举止出来。那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爱呢，我们就不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伤天害理的事情上面，而且呢他说爱呀，还要爱邻舍如同你自己，如果就是我们爱的话呢，我们会爱邻舍如同自己，不只是我们不会去做这些事情，我们还会把对我们自己的爱呢用在他的身上，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这个诗歌一样，有提到就是说要像爱自己一样的去爱别人，对不对？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想的话呢，你很多时候就会为对方设想，为对方设想多一点呢，很多问题就都解决了，很多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所以爱是不会像邻舍，行恶的，所以爱别人就成全了律法。原来那个秘诀啊，就是在爱。所以当我们在遵守这些神的这些要求的时候，只要你有爱的话呢，你都不会觉得很困难，因为你有一个爱的动机在这个里面，你要尽量去达成。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爱很有限，对不对？所以就会驱使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来投靠神。因为你知道啊，你靠自己做不久，你靠自己做不到，你只能够靠神。所以当我们要来遵守这些神的诫命，或是要遵守这些基督的律法的时候呢，没有神的爱呢，我们是达不到的。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二点，在这边他接着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好时间规划，预备好自己迎接救恩的到来，保罗在这边似乎提醒了我们，爱神爱人其实在这个世上，受到有限人生的这个限制啊，所以啊应当要把握时间赶紧去做，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来做这些事情。所以他说 到这样子的一段经文，我们一同来念哈，蓝色字体的部分来，请。还有，知道这时候就是你们从睡眠中起来的时刻，因为现在救恩比当初我们相信的时候更靠近我们了。和本翻成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意思就是说，我们离这个神啊最终的那个末日哈，那个末世，神最终的作为呢，越来越靠近了。即使啊，我们在世的这段年日呢，主没有来，可是相对的，我们最后还是会离开这个世界，到主那边去。从两个角度来讲呢，你的时间其实都是越来越少。你不要庆幸说啊，我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没有等到主来。我就可以为所欲为，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什么事情，因为主没有来啊，太好了。但是主没有来，你也会去主那边啊，对不对？是啊，所以你的时间是一天一天的在减少。保罗告诉我们要抓紧时间啊，要赶快起来了，不要再 睡觉了。当然这个睡觉是指这个好像我们醉生梦死一样，好像这个该起来做事情的时候，你还继续的赖床，你还继续的不上学不做事情。他告诉我们，我们现今得救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所以要赶紧醒来。那如果以我们现在国人的年龄来讲呢，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呀，也就是说以前的那个古时候啊，要活到七十岁这个年代呢，其实是很稀少的。但是我们现在国人的平均年龄已经到80.4岁了，男性是77.3岁，女性是83.7岁。如果你如今是一个70岁的年长者，是一个弟兄的话呢，你还有7年的机会可以好好的来利用。如果你是一位姐妹呢，或是女性，你还有14年。将近14年的时间，你觉得7年跟14年还很久吗？我想一下，我来屏东浸信会服事也快6年了，好快哦，一下子就快7年了。所以我觉得，哇，怎么这么快啊？我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就已经快7年了那再往下继续想，我还多久就会达到劳基法那个退休年龄？我想了一下，也没有多久了呢。所以我不要以为说我还在屏东浸信会如果可以做到退休的话，我还好像有好多日子永远用不完的时间可以去做。错了，我觉得啊，好快啊！你看，已经6年就过去了我还能够跟弟兄姐妹在这边一起服侍、一起追求多久呢？所以我的确要好好的把握时间趁着神给我的托付要赶快的跟弟兄姐妹教导啊，尽量的跟他们追求啊。是的，就像保罗说的，神的旨意啊，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这边真的是要好好的有一个警醒预备的心不要好像觉得我们还有很长的年日其实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们很多这个抗力团契也都是进入这个中年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抓住有限的年日来为主做工。保罗说，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既然时间不多了，我们要怎么规划我们要怎么样子好好的善加利用？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寻求，不要再浪费时间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或是不需要的事情在这边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这个兵器在有一些的这个翻译本，它把它翻成军装啊。你脱去暗昧的行为，你就是穿上带上光明的军装。所以如果你是 穿上光明的军装，你要怎么样？你要活出来像一个光明之子啊，对不对？他这边也提到一个正反两面的做法，他说啊，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就是如果我们要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军装的话呢，我们就不可做这些事情。那不可做这些事情，那要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如果我们一直被限制，我们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那总要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啊，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出口在哪边？那要做什么事情呢？保罗说，披戴主耶稣基督啊，知道吗？就是要把耶稣披在你的身上。有些人可能觉得，哦，是不是像蜘蛛人、蝙蝠侠那样子，当他们穿上这个服装以后，哇，他们就非常的神勇，对不对？就要去打击罪恶，打击坏人，有一点点那种味道，你知道吗？当这个你穿上军服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哎，我现在是军人，对不对？我就不可随便了，我就是要有一个军人的模样。我小时候住金门，看见这些奇怪，为什么宪兵一直在街上抓阿兵哥啊？好像有时候还那个情景还看起来还蛮可怕的。就是有一次看到，就是两个宪兵看到一个军人，要将他这个停下来，他要检查他，结果看见那个军人好像就不那个阿兵哥就不服从，就要跑掉。我看到这两个这个宪兵就前后包夹，不让他过去，就是要抓住他，结果这个阿兵哥就从旁边这样穿过去了，跑掉了。所以后来我才知道说，这些宪兵他放假的时候就是要看去出去看看这些军人有没有违纪啊，有没有不守规定啊，所以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好像这样子的一个规范跟限制。那同样，我们今天如果披上耶稣基督啊，你就要想象说，耶稣基督好像一个无形的衣服穿在我们的身上，别人看得见说，哦，林连峰是基督徒，钟俊芳是基督徒，那他们就会来检视一下基督徒的生活，他的言行是怎么样子，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自觉的话，我们也会知道说，哎，我现在是穿着耶稣基督这件衣服在身上所以我的行事为人要谨慎小心。就好像我们开着车子出去，对不对？我们常常会在这个车子后面贴一只鱼，代表说我是基督徒。那如果我们贴了这只鱼在后面呢，我们就会有一个警觉，我不能够闯红灯啊，我不能够超速，对不对？我要遵守交通规则，不然的话，人家说啊，前面那一部闯红灯的是基督徒那我们主的名就受到羞辱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这十四节经文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要活在爱中，行在光中。那其实保罗到后面的部分呢，其实都是在教导我们要在生活中来实现这些这个神的诫命或是要把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实践出来。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实践的当中呢，不能够没有爱因为只有爱呢，才能够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呢，流露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好，我们最后把我们今天的重点复习一遍，我们一同来念。第一个要点是，基督徒以爱来完全律法的要求。第二，基督徒要预备好自己迎接救恩的到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常常透过圣灵，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你知道 我们有时候想要来爱你，想要来爱人，想要来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的律法，以表示我们对你的爱。但是如果我们用错了方法，用错了方式，以为靠着自己就可以来达成这样子的一个目标的话，我们常常是无功而返，铩羽而归。但是今天再次提醒我们要用爱，有爱就无碍，有爱就能够完全的律法。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爱实在是有限，所以驱使我们要常常的进程在神的爱中，要常常的来靠近主，我们才能够被主的爱来充满，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和能力去爱别人，去爱神。谢谢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的年日是何其的短暂，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好好的做主的工，是的，免得黑夜来到就没有工可以做了。愿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是光明之子，神灵在我们的心间，散喜乐的种子，让我一天又一天享受天父所施的恩典。我们是光明之子，神灵在我们的心间，撒下喜乐的种子，让我一天又一天享受天父所施的恩典。我们是光明之子，耶稣在我们的心间，撒下信心的种子，让我一遍又一遍冲破黑暗的种种考验。光明之子，耶稣在你心间，撒下信心的种子，让我一遍又一遍冲破黑暗的种种考验。阳光为我们绽放笑脸，黑暗已经离我们好远，笑声与歌声传至天边，让我们向整个世界，让我们向整个世界宣告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再从头，我们是光明之子，神灵在我们的心间，撒下喜乐的种子，让我一天又一天享受天父所施的恩典。我们是光明之子，耶稣在我们的心间，撒下信心的种子，让我一遍又一遍冲破黑暗的种种考验。阳光为我们绽放笑脸，黑暗已经离我们好远，笑声与歌声响彻天边，让我们向整个世界，让我们向整个世界宣告我们是光明之子。阳光为我们绽放笑脸，黑暗已经离我们好远，笑声与歌声响彻天边，让我们向整个世界，让我们向整个世界宣告我们是光明之子。哈利路亚，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要把一切的颂赞荣耀来归给你，因为我们已经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主啊，是的，我们今天已经不再属于黑暗的一方，我们乃是光明之子。是的，主啊，过去的伤痛， 过去的伤痕、过去的忧伤都要渐渐的离我们远去。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了，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是的，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属于上帝、属于耶稣这一国的、属于耶稣这一边的。所以我们要披戴耶稣，主啊，让我们不再按着过去旧人的方式来生活、来行事，乃是凭着圣灵的旨意、凭着圣灵的带领来活出那美好的生命来。愿你使用我们有限的余生来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向这个世界来宣告我们是光明之子。是的，凡愿意信靠耶稣的，耶稣这边他愿意赐下这样子的光来照亮世人。是的，他就是光，凡愿意就近光的必得着这活水的泉源。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默祷彼此交通。待会如果有要参加诗班的，我们稍微留下来练习一下。